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，名叫他玛。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，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。他玛还是处女，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。亚沙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父是平安，他非常俊美。他玛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棕榈树，他是亚沙龙同父同母的妹妹，也非常美貌。他们的母亲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应该也很美，而大卫也是容貌俊美，并且被拔示巴的容貌甚美所吸引。这一家都很美，也爱美，结果美却成了他们的网络，把他们带往死亡。暗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信心的，他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的儿子，他暗恋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是律法所禁止的乱伦行为。暗嫩和大卫一样感情丰富，但却不敬畏神，所以无法抵挡肉体的情欲，以致忧疾成病。他玛还是处女，还没有出嫁的公主深居简出，所以暗嫩难得见他一面。暗嫩是大卫的长子，是王位第一继承人，二子基利亚可能已经去世，所以三子亚沙龙是第二继承人。大卫的儿子们都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和他一样精明能干，也一样善于欺诈，感情丰富，是大卫肉体生命的延续。但因着没有圣灵的同在，却不是大卫属灵生命的延续。暗嫩有一个朋友，名叫约拿达，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。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，他问暗嫩说：王的儿子啊，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？请你告诉我。暗嫩回答说：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。约拿达说：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，你父亲来看你，就对他说：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，在我眼前预备食物，递给我吃，使我看见，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于是暗嫩躺卧装病，王来看他，他对王说：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，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，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约拿达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尊贵的，他是大卫的侄子。狡猾原文是聪明、精明、足智多谋。约拿达在不义的事上聪明，就是狡猾。大卫两个儿子的名字都很属灵，连朋友的名字也很属灵，但儿子们所做的事情却都不属灵，所交的朋友也是为人极其狡猾，不但不劝阻暗嫩犯罪，反而推波助澜，把他推向不义和死亡。虽然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这场悲剧的根源不是暗嫩，也不是他交友不慎，而是大卫自己肉体的破口。约拿达劝暗嫩装病，正是因为他知道大卫溺爱儿子，所以每一步都已经算计好了。大卫若不溺爱儿子，约拿达的计谋就不能得逞。但一旦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，就会被魔鬼利用来算计我们，连大卫这样属灵的人照样会陷入网络。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：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，为他预备食物。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，暗嫩正躺卧，他玛团面 在他眼前做饼，且烤熟了，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。他却不肯吃，便说：众人离开我出去吧。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。暗嫩对塔玛说：你把食物拿进卧房，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。塔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，到他哥哥暗嫩那里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。他便拉住塔玛说：我妹妹，你来与我同寝。塔玛说：我哥哥，不要玷辱我，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，你不要做这丑事。你玷辱了我，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？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。你可以求王，他必不禁止我归你。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，因比他力大，就玷辱他，与他同寝。亚伯拉罕、撒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结婚，古埃及王室的近亲结婚甚至是制度化的，但摩西律法已经禁止近亲结婚，所以说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。他必不禁止我归你，塔玛这样说是想拖延时间。古代以色列女孩12岁就可以结婚，塔玛此时至少已经12岁。她是大卫到耶路撒冷以后出生的，因此此时大约是大卫作王20年以后。随后暗嫩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对他说：你起来去吧。塔玛说：不要这样，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。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，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：将这个女子赶出去，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。那时塔玛穿着彩衣，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。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，关门上栓。塔玛把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，以手抱头，一面行走，一面哭喊。暗嫩不是爱塔玛，只是爱她的美貌。这种爱只是肉体的情欲，一旦情欲得到发泄，马上就由爱变恨，无情地赶走了塔玛。今天，许多人所高举的爱，只不过是和动物一样的兽欲，冲动之后必然是始乱终弃。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，可能只玷辱了处女的人要聘她为妻，终生不可休弃。彩衣是指长袍长袖的外衣，是身份的象征。塔玛公开撕裂所穿的彩衣，一路哭喊，表明他不是自愿行淫。他胞兄押沙龙问他说：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？我妹妹，暂且不要作声，他是你的哥哥，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。塔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。押沙龙说暂且不要作声，是要密谋复仇。押沙龙和大卫一样精明能干，但却不敬畏神，所以功于心计的结果就是谋杀。塔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，可能指塔玛终生没有出嫁。大卫王听见这事，就甚发怒。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，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塔玛，所以押沙龙恨恶他。 其实是一本于二十一节后面加上，但他不愿伤暗嫩的心，因为他是长子，格外爱他。属天的感情必须顺服真理，兄妹乱伦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，但肉体的感情却是溺爱纵容，结果亲情酿成了大祸，落在魔鬼的网络里。儿女是父母的镜子，做父母的若没有属灵的好榜样，旧戏往往在儿女身上重演，让父母自食其果。大卫自己犯了奸淫，儿子也就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应验了神的咒诅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属灵的权柄是因着顺服神而来的，大卫在顺服神的事上出了问题，就影响了他在家中的属灵权柄，只能甚发怒，却不能理直气壮地管教儿女。这样一代一代影响下去，就应验了神所说的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如果大卫像家人和像众民一样秉公行义，严惩暗嫩，押沙龙的谋杀和反叛可能就不会发生。但大卫一面是良心有愧，一面是体贴肉体的感情，所以软弱就变成了不义，使押沙龙的愤怒变成恨恶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大卫不肯管教儿女，神就亲自执行咒诅。大卫不肯脱离肉体的感情，神就任凭亲情生出仇恨。大卫不肯失去一个儿子，神就让他失去了两个儿子。这让我们看到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过了二年，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，有人为押沙龙剪羊毛，押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押沙龙来见王说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。王对押沙龙说，我儿，我们不必都去，恐怕使你耗费太多。押沙龙再三请王，王仍是不肯去，只为他祝福。押沙龙说，王若不去，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。王说，何必要他去呢？押沙龙再三求王，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巴利下所位于以法莲和便雅悯的边界，每年初夏剪羊毛的季节是欢宴庆祝丰收的日子。押沙龙并不希望他父亲出席，他再三请王，只是为了给邀请王储暗嫩做铺垫。大卫知道他们两人不和，所以说，何必要他去呢？但暗嫩却没有自知之明，他的好朋友约拿达也没有给他出主意。押沙龙吩咐仆人说，你们注意，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，不要惧怕。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？你们只管壮胆奋勇。押沙龙的仆人就照押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。王的众子都起来，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。押沙龙暗杀暗嫩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暗嫩怎样骗他马到他那里，押沙龙也照样骗暗嫩参加宴会。暗嫩怎样用暴力玷辱他马，押沙龙也照样用武力将他杀死。骡子是公驴和母马杂交的后代，比马和驴的力气更大，寿命更长。律法禁止培育骡子， 但并没有禁止使用骡子。所以以色列人不培育骡子，但会从埃及或腓尼基进口骡子。驴子是平民的坐骑，只有国王、王子或有身份的富贵人家才会骑着骡子。他们还在路上，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，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，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。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，我主，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，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。现在我主我王，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约拿达果然为人极其狡猾，他了解人的肉体本相，所以出的主意也能满足人肉体的欲望，但却丝毫不替对方考虑后果。他的坏主意导致了这出悲剧，但此时却若无其事，置身事外，事后诸葛亮的在大卫面前显摆聪明。作为暗嫩的朋友，约拿达明明知道暗嫩的行为会让亚沙龙定义杀暗嫩，却还是很讲义气的给暗嫩出了主意，满足了肉体，却丧掉了生命。这种体贴肉体的朋友，实际上是潜伏在身边的仇敌，不是义气，而是不义。有智慧的人都应当远离。亚沙龙逃跑了，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，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。约拿达对王说，看哪，王的众子都来了，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。话才说完，王的众子都到了，放声大哭，王和众臣仆也都哭得甚痛。当众人都在悲伤的时候，约拿达却说，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，念念不忘地显摆自己的聪明。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，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亚沙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暗嫩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。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是亚沙龙的外祖父。基述位于约旦河东基列地的南部，大卫和基述王的女儿结婚是为了建立外交联盟，结果这个联姻却给他的家庭和国度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，儿子是单数，指暗嫩，他从前没有及时管教，现在悲哀已经晚了。两个儿子，一个死，一个逃，所以说不可不管教孩童。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；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当大卫妻妾成群，妃嫔众多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差派先知说任何话，因为律法早已说明，以色列的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邪。现在，大卫的儿子们成年了，恶果就接二连三地出现，让历世历代神的百姓看到，这就是违反律法的后果。从人的角度看，亚沙龙为了给妹妹报仇，费财费力地预备了两年，放弃产业，可谓有情。亚沙龙替天行道，并没有滥杀无辜，可谓有义。大卫虎毒不食子，一面为暗嫩悲哀，一面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，可谓慈爱。 但只要是出于肉体的，无论是压沙龙的友情还是暗嫩的无情，无论是压沙龙的友谊还是约拿达的不义，无论是压沙龙的仇恨还是大卫的慈爱，结果都是带来死亡。因此，只要是从肉体里出来的，就不能蒙神的喜悦；只要是属地的内容，就不能进入属天的范围里去。所以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大卫是属圣灵的人，但再属灵的人也有肉体的软弱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大卫在战场上十分刚强，在肉体的感情面前却非常软弱，所以并没有吸取暗嫩的教训，很快就要再一次失败，应验了神的咒诅：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从第十三到第二十章，都是大卫饱尝体贴肉体所带来的恶果。神允许这一切临到最合神心意的大卫身上，一面是公义的追讨，一面是让大卫学习脱离肉体，一面也向我们显明，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。即使像大卫那样属灵，那样爱神，也无法靠着自己脱离肉体，更不能阻止后代的堕落，完全没有盼望。因此，人只有仰望神的救赎，就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